信息是我很喜乐的一件事情。那今天要讲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题目，是在基督里。因为是关乎教义的，所以我引用比较多的经文，那帮助大家了解我的经文大部分还有那些标题是中英对照的。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可以到你的家里面来敬拜你，这里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也是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在主面前平静安稳敬拜主。愿我们的耳朵也是受教者的耳朵，可以听神的话语，我们的灵接受圣灵的引导进入真理。天父，我们今天也是特别为萧牧师还有三位弟兄蔡以光、玲玲跟谢宇来祷告，他们明天就要开始出去宣道到非洲去，求主赐给他们平安的旅程，来去都平安。他们在那里事工，他们所做的事情，求主坚立他们手所做的事工，与他们同在，赐福给他们。献上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这个题目是在基督里。我先把那个大纲给大家读一遍。大纲的前言是永恒的迁居，第一点讲的是神在基督里的拯救作为。第二点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第三是在基督里成为一，讲的是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第四在基督里有功效，做什么事情在主面前是算得数的，是结果子的，那么结语就是如何实践在基督里这一个真理。那么为了说得清楚，我把它分成两段，今天讲的是上半部，就是前言，还有第一跟第二。那弟兄姐妹，事情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从自己的眼光来看事情的话，常常会看错。但是你是一个信主的人，如果你先做多做一个步骤，你把自己先放到基督里，然后让那个在基督里的我来看事情，看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这里的第一点。看你跟自己的关系，那是第二点；看你跟别人的关系，那个是第三点。那一切就会看得非常的准确，就没有什么彷徨跟犹豫。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在基督里的这个大题目。我们先来看前言，是永恒的迁居哈。那因为我们是在讲加拉太书，我先把加拉太书那一段经文，刚刚大家读过了，我再来读一遍。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是都是披戴基督，就是把耶稣基督穿在外面，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件衣服，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哪里成为一呢？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是加拉太书3:26-28。我们再来看搬家这件事情，迁居哈。哥罗西书1:13-14，请大家注意一下它的主词跟受词哈。他主词指的是神，他救了我们，我们是受词。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在基督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就把这一节经文我们做一些解析，可以把它分成是分析三点，但是非常重要的三点。第一个，它是 passive， 它是被动的。就迁居呢，是神恩典的作为。你是什么？你是被动的受害者。就说你能够得以进入基督里，不是靠你的，跟你没有半点关系。这完完全全是出乎于神的恩典。那我们是被动的被搬到基督的国里。那不是靠你进去，也不是靠你出来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 collective， 是集体的。这在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 ，individualism 很注重个人化，都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No， 就圣经就是没这道菜，它讲的都是我们集体的，我们 as a community，as a nation， 以色列族或者是教会 ecclesia。是一群人在基督里，说你是众多的迁居者之一，要想到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你是神家中的一员 ，collective。第三呢，这也是个重要的观念，是 completed， 这件事已经做成了，完工了。 说基督已经完成救赎，你已经迁居，不是你以为的那个观念，说我死了之后才上天堂。 No， 你现在在你信主的时候就已经被神搬到他爱子的国度里，然后你是在他爱子的国度里得到了救赎，得到了赦免。那这是你必须要纠正的一个观念，知道说你已经在基督里。那就来说一说这节经文的启示，就我们安身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啊。就是你看圣经它是以迁居这件事情来描述我们的救恩，我们的得救，神拯救我们，就有个出来的地方，有个进去的地方，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将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那你看保罗他讲的说，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说耶稣就呼召我去使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出来，一个出一个进，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使徒行传26:18。那彼得说，一个得救的人就应当宣扬那照他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也是一出一入。那弟兄姐妹，你已经是出黑暗入光明，在神爱子的国度里。那因为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那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漂泊的灵魂的安身之处是永远已经改变了。我们从基督之外已经在基督之内，从远离神变成亲近神，而且照着圣经的话说，我们从外人和客旅变成神家中的人。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讲到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但是他也同时讲到说基督在我里面，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说，哎，基督到底是在我外面，我在基督里，还是在我里面呢？就他也在外面，也在里面。那你可以用恩典跟圣洁这两个观念来描述他。I in Christ， 我在基督里，这个是纯粹是神的恩典，神的外面加恩给我，把我放在基督里。然后这个圣洁，所谓圣洁，说到底就是把耶稣基督活出来。有一次我听一首歌，就是听到中间有这么一首歌词说 Holiness is Christ in me。 我说哇，这个写得好，这么简单，但是里面有深奥的道理啊。 Holiness is Christ in me， 圣洁，对啊，讲通了，就是耶稣在我里面嘛，把耶稣活出来，这个就是所谓的圣洁。那一个是恩典，一个是圣洁。我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里面。但我就是在想到说，就我这边想了好一阵子，说这种现象我们生活中有没有例证呢？就有什么东西是我在他里面，他又在我里面？我就想到说好比说我们人类最需要是什么，三样东西，一个是食物，一个是饮水，还有一个是空气。这三样当中有哪一样是最不可缺少的？那我知道有人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吃饭他还能活下去，那有些人他可以一两天不喝水还能活着，但是你叫一个人一两分钟不呼吸，他大概很难撑下去。说啊，最不可或缺的是这个空气。那么最丰盛的是什么？就到处都有，你都不需要花力气，那当然是空气了。有人吃的还得去种庄稼去买东西吃，喝水的你到个缺水的地方到处去找水，我没听说过找空气的。就你到处去，你走到什么地方，你张口你鼻子一呼吸，那都是空气，除非你到高原去，那你还有氧气筒。但就是它是到处都有的，而且最不花钱的，它是 priceless 无价之宝，也是 priceless 不花钱的。说哦，这种东西就像空气一样，耶稣基督神的恩典，主自己，他是在我外面，我在基督里，那基督也在我里面，就好像是空气一样，它不是没有价值的，它是我最需要的，它也是最丰盛的。感谢神的恩典，它就是把那个你最需要的最丰盛的给你，而且是不花钱的给你。你只要想信主都可以信主，你需要耶稣都可以有耶稣。这个是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点就是神在基督里的拯救作为，God's saving act in Christ， 我把它分成五点。这五点呢，全部都是就是救恩不同的层面。这五样事情讲的都是救恩， 但是他们有 layer， 有前后次序的，但是他们是相通的，讲的全部都是你的 salvation。 就第一个是罪得赦免，就 in Christ we have forgiveness of sins。 第二呢，就是你被 justified， in Christ you are justified。 先是说你没罪了，接着说你是个义人，说完义人之后也跟神的关系变好了。第三个，在基督里与神和好， in Christ we are reconciled to God。 你不但跟神和好，神还收你做他的儿女，给你儿子名分。所以在四，在基督里得儿子名分，是继承产业的那个人。所以 in Christ we have adoption to sonship。 然后第五个，就是在基督里得新生命，我现在活着的是基督在我里面，你有个 new life。 我们来很快的看一下相关的经节，因为是关乎教义的，所以我们要读圣经。第一个，在基督里罪得赦免，我们在爱子里，在爱子里地方得赦免，得救赎，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是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里有讲到说，这是来自于神丰盛的恩典，这是以弗所书一章第七节。然后又讲到耶稣爱我们，这是在启示录最后一本书一章第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启示录一章第五节。再来看在基督里称义的经文，就是神的义，这是一个 key word。 你要了解说这个义是神的义，不是你的义，不是人的义，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再来，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因行律法而称义。这个是我们这个加拉太书的主题经文，就是二章十六节，是整本加拉太书的主题经文。第三，得以在他里面，就这节经文，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腓立比书三章九节讲的同样的一件事，就是你是在基督里面被神称义。第三，我们来看在基督里与神和好。首先要看的是哥林多后书很有意思的一节经文，五章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第一个，神跟人和好是有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在基督里。你跟神和好是因为你在了基督里，这是他说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他说我们传福音呢，这个福音叫做和好的道理，就是劝人与神和好，这个是传福音。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了。好，这个我们明白，耶稣钉十字架，神儿子的死。再来看神儿子的生，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就是你跟神和好之后，那这个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所谓这个因他的生 the living Christ， 就是活着的耶稣在你里面。这个活着的耶稣是救你的耶稣，你的拯救来自于这个 living Christ。 你在危险困难当中他拯救你，他永生有事拯救你，他不是说等你死了之后才救你进天堂，而是从你以他为救主的时候开始呢，这个因他的生得救，这个 living Christ 他是你的 savior。 我们再来看第四，在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这个是到了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会讲的更多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所以你们因信 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那你们知道说在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的时代，所谓儿子这件事情就是产业继承人的意思。那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不分男女，都是产业继承人。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把耶稣穿在外面，是很大很大的一件衣服。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祭。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又讲到基业就是产业了，得基业的凭据，先给你一个 deposit， 只等到名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稍微顿一下，就是大家看了这句话没有？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就是在新约里很多，就特别是讲到救恩的时候，他 always 都表达一个观念，就是 already not yet， 已经开始，尚未完成。你怎么叫等到神之名被赎？我们等什么？我们不是已经被赎了吗？哦，你在读罗马书第八章等等，说等我们的身体被赎，等我们是等到最后那一天见主面的时候，就这是神已经开始的工作，但是他一直持续下去，等到最后的时候才完全完成。这个救恩也是这个道理，你现在就已经得救，神的国度，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们中间，但是同时你又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他已经开始，但是尚未完全。在基督里得新生命，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在永生也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这一两节的经文，约翰一书5:11-12，我时常的引用，因为他说的最清楚，跟你的信基督教没有半点关系，但是跟你有没有耶稣基督有 100% 100%的关系。你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你有基督教没有神的儿子，你信的不是主，跟从了某一种宗教的话，那就是没用的。那但是信主是不困难的一件事情，你诚心信主，你就是信主了。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话，给我们生命的应许。那把它归纳起来，我就做一个总结，就是救恩唯独在基督里，就是 in Christ alone is salvation。 那我来解释一下，第一个就生命在它里面，就刚刚读的那节经文，生命只有在基督里面。耶稣他也曾经讲的说 the only way，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为这节经文是出自于哪里呢？它是约翰福音14:6。你把那14章开始的那十来节经文看一遍，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呢？讲说耶稣要去一个地方，那门徒就很困惑说，主啊，你要去哪里？耶稣说，哦，我去的那个地方你们也知道。说主啊，我们也不知道啊。他说，耶稣就说，那我是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讲的是那条路。然后他又说，这条路是 the only way， 如果不经过我的话，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姐妹，救恩呢，唯独在基督里。然后到了使徒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彼得站在大祭司跟犹太公会的面前，他就这样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No other name， 讲的都是只有信耶稣才可以得救。然后保罗，轮到保罗来讲的时候，他说，啊，那我告诉你们我传的是什么福音，就是只有一个福音，没别的福音。他就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就保罗他充分的可以讲高言大志，如果论学问的话，那这里是个有学问的人，保罗。他说，但是我不讲这些，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就告诉我们，你传福音就是传这个，也只有这么一个是福音。再回到主自己的话语，耶稣他就说了，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那这个人呢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的确是什么都不能做。 那下面我要讲的这些话呢，就是会接触到一些敏感的话题。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举的例子有点极端，那有些人可能说你这个才不叫极端，你要知道极端了，我告诉你有多极端。但是我稍微就做一些，就碰一些敏感的话题。这么说就是，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真理上跟唯独基督唱反调，没有人。但是在实践上，却出现了许多基督以外的东西。最常见的有三样，这三样就是神学信念 theological persuasion， 第二个是政治立场 political stand， 第三个是意识形态 ideology。 那这三样是所有话题当中最敏感的。你看我们跟朋友在一起，朋友相聚，大家先说好了，今天不谈政治啊，不谈政治，也不谈信仰。为什么呢？因为不谈还好，我们谈健康，谈美食，谈旅游，大家嘻嘻哈哈，都是好朋友。但是一谈政治，一谈信仰，或者说都是基督徒，基督徒之间一谈神学，大家就不是朋友了。为什么呢？那弟兄姐妹，因为这些东西是执念很深的东西，它有深度的认同。不认同它，就等于是不认同你，还有不认同你的这个群体。但是问题来了，就我们是谁呢？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最深的认同必须是耶稣基督。谁最大？耶稣最大。那如果说耶稣是大过神学信念，大过政治立场，大过意识形态，那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面化解这些不同。不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都可以在基督里成为一。但是如果说有东西比基督更大，那么就会出现争执，就会出现不和，那个和睦同居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一个口号而已。那我们现在就来稍微碰触一下敏感话题，神学立场。我举例子，弟兄姐妹，今天就如今异端横行，你们务必要小心，守护纯正的信仰。牧师，什么是纯正的信仰？凡改革中加尔文神学的都很纯正。牧师，那林语堂他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很反对加尔文神学，他的信仰纯正吗？名人不一定就是对的，他们很可能是错的。那牧师，我母亲也不信加尔文，他的信仰纯正吗？亲人不一定就是对的，你要为母亲祈祷。那牧师，为什么你说谁对谁就对？我只信耶稣，不信加尔文，可以吗？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华人信徒，华人的牧师跟信徒许许多多是改革宗跟加尔文主义。那弟兄姐妹，让我说，这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在信仰耶稣的前提之下，你选择相信一套神学体系，只要不超越基督，这完全完全没有问题。什么时候有问题呢？如果你以一个人，任何人，加尔文或者是任何人，以这个人为衡量真理的尺度，和信仰纯正，不和信仰有问题，那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那你们都有你们的经验，我说一个我的经验。我遇见一个加尔文派的牧师，怎么说呢？他说，我去听别人讲道，我是去听这个人讲的有什么问题。一篇道听下来，我已经找出五个错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他的神学去衡量这个人讲的合不合乎他的尺度。那这样子的态度，弟兄姐妹，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是唯独基督，基督最大的话，那么就不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根据圣经，跟着耶稣基督教导都可以。但是如果说某一样东西是被高举起来超过了圣经或者是耶稣的时候，那问题就来了。这是一个问题，神学篇。再来看政治篇。弟兄姐妹，选举近了，如果你投票给民主党，就不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牧师，为什么？因为民主党赞同堕胎和同性恋，基督徒却坚决反对这两样。 可是民主党照顾弱者，怜悯贫穷，甚至同情移民，那我们基督徒不是应该有爱心吗？他们只是说得好听，其实很腐败。那共和党不腐败吗？他们大多很清廉，而且大多是基督徒。那么牧师，可不可以这样，就是大家都是基督徒，那有人投票给这个党，有人投票给那个党，那这样子不行吗？那弟兄姐妹，我们又碰到一个敏感的话题，就是近年来大家知道美国教会的政治气氛非常的浓厚，那华人教会说实在的也受到影响，只是各教会受到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那对于政治立场不同的人，也同样是基督徒，我知道你投票给这个人，他知道我投票给那个人，立场不一样，那么如果是轻微一点的，就是态度比较冷淡一点，或者不理你，默默地跟你划清界限，如果严重一点的会攻击你，会骂你，这个是在基督里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就变得跟刚才其实原则是一样，如果是唯独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最大的话，就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容纳不同政见的人，但是如果说你所支持的那个是最大的话，那弟兄姐妹就会出问题的。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更敏感的一个话题，就是事情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全世界没有哪两个人是看法完全一样的，就是大家总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能够对不同理念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散发善意，那这个是基督徒的特色。明知道他的意识形态他的理念不同，我还是见到他，对他散放善意，这个是基督徒的特色。不但是释放善意，而且是释放爱心，说不但是对他很客气，对他很友善，而且是真心的对他好，真心的会想要去爱他。那基督徒，那是丢人的基督徒的 mark， 是我们的标记。照耶稣所说的，你们彼此相爱，人家就认出你是耶稣，就认出你是主的门徒了，这个是人家因此而认出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我们来讲讲这个如何对意识形态不同的人还有释放善意甚至是释放爱心。张三弟兄，听说你最近回大陆去认祖归宗。李四姐妹你好。是啊，我回祖籍地去探亲，看看我父亲从小长大的地方。那你就知道他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你那么喜欢大陆，为什么还住在台湾？你为什么不回中国去住？我去探亲有什么问题吗？难道你是台独吗？对啊，我认为台湾应该独立，维护民主自由。我也维护民主自由，但是我也要去祖籍地探亲啊。哦，你是蓝的，我再也不要跟你讲话。啊，你是绿的，我也不要跟你讲话。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弟兄姐妹，你看我们在美国，我们不是在台湾，也不是在大陆啊。你看在美国，华人跟华人之间讲话其实非常非常的小心，很敏感的。你遇到一个说中文的，你不晓得他是亲中还是反中，你也不晓得他是蓝的还是绿的，不晓得他是独派还是统派，他是民主还是共和，彼此之间就不太敢讲话，不敢交谈。就算你这个人是心胸宽大的，说我不在乎这些，我对谁都很好，可是你的亲人朋友当中可能是有意识形态非常激烈的人，就大家都怕了，真的是怕了，不愿意受影响，多多少少还是会受到影响。那在教会里面也受影响，弟兄姐妹本来应该是和睦同居的，跟一家人一样很亲嘛，但是对于那些意识形态不同的人，就是有意无意的你会去疏远他，就是亲不起来了，真的是想亲也亲不起来，就有个东西阻隔在那里。那我们这里就说一句话， Elephant in the room， 美国人说的屋子里有一只大象，大家都装着没看见，避而不谈。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可以讲很多属灵的道理，但是那只大象呢就假装不存在，其实它是存在的。那怎么样能够把唯独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最大，这件事情实行出来，就可以破解意识形态还有这个 theological persuasion 还有这些政治方面。最后就是 practicing， 实践唯独基督，就是照那个经文所说的，不管是希利尼人、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男人、女人，各党各派啊，都能够和睦相处，不分彼此，在基督里成为一。如果是在基督之外增添东西，就会将注意力放在那个东西上，强调区别而不是合一。那一个唯独，就是弟兄，这个很有意思。你以为说，大家会强调耶稣基督，但是一旦多出一个东西之后啊，大家就会强调的是那个东西，就你是不是这样的，你是不是这样的，而不是说我们都是耶稣的啊。那在一个唯独基督的群体，不同神学概念、信念、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大家可以和睦同居。反之，一个群体如果出现说对不同理念的人冷漠排斥的现象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他们在基督之外是增添了东西啊。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点，就是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我们是新造的人，也是做新造的人，就这两个用词，我们的中文的圣经都出现过，它也翻译得很好。英文圣经大部分就是翻成说你是一个 new creation， 但是我们中文和合本说你是新造的人，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加拉太书说，哥里哥不哥里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你既是也做哈，说得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要有三点，我可能要比较快的速度跟弟兄姐妹分享一遍。一个是生命的新开始，生活的新态度，人生的新观点 ，new beginning in life, new attitude toward life, 还有个 new perspective on life。我们来看看生命的新开始这件事情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嘛，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铭记在心里面，就是你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 creation。神在基督里面造成的，然后旧的过去了，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你就说，为什么说我们的老我没了？在基督里的那个老我，在神的眼中的那个，站在神的地位，就站神面前我那个地位的我，那个老我与主同钉十字架，新的我活在神的面前。但是在世界上的这个我，还在经历的每天生活在肉体中活着的这个我呢，他还会经历到不同的试探跟难处。那我们先来问一件事情，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说我怎么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你会惊讶说，很多的基督徒有这个问题，说我怎么知道确定自己已经得救了？那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说了不算，神说了算，根据神的话语，而不是根据你个人的感觉和经验。那有人说我信主的时候没有特殊的感觉，我也没哭也没笑，我就跟平时一样，那我到底得救了没有？跟你的感觉没关系。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遇到过的一个例子，很久以前有一年我出去宣教，跟我相处的那一群基督徒，他们是一个叫做哭重生的一个派别，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是真的重生得救的话，在他重生得救信主人的时候会哭，如果你没哭，你就没得救。这个是跟个人的感觉、个人的经历挂钩在一起。第二个例子，有一位我非常喜欢的作家，叫做 C.S. Lewis， 他描写他信主的经历，他大致是这么说的：他就说，他以前是个不信主的人，一个无神论者。他说，我觉得我躺在床上，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眼睛已经睁开了，我发现我已经睡醒了，我看到屋子里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我原来是睡觉的，但我也不晓得我什么时候睡醒的，但是我就是知道我已经睡醒了。这个是 C.S. Lewis， 他的写作帮助过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但是他没有特殊的经历，没有特殊的感觉，甚至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开始信主了，但是他就是信主了。但是跟你的经历没什么关系。那如果是你亲近的是比较是灵恩的弟兄姐妹的话，就说，那我受浸的时候圣灵没有如鸽子降临，也没有说方言，那我得救了吗？ 一般的弟兄姐妹会觉得自己信心不够，说我的信心软弱，比不上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我得救了吗？或者有些弟兄姐妹说他要改掉一些坏毛病，说我立志改掉坏毛病却老是改不了，我到底得救了没有？弟兄姐妹，跟这些都没有关系，跟你是否照着神的话信主了有关系。我读一下这个经文，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嘴巴有说出来，就是你的信心有个确定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有个确定的事情，就是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这样的话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好，在腓立比那个狱卒就问保罗跟希拉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和你一家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讲的就是信主这件事情，没有讲到说个人的什么经历。再来，耶稣叫门徒去传道的时候，他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就到后面的时候，你去看使徒传福音都会讲到说人必须要悔改，悔改信主。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是照着说一个普遍使用的 ABC 的信主法，就它简单，但是它说得很清楚。然后就我给它配上了一些就是讲解词，写在那上面。有一次一位弟兄就是问说，那不是有没有这个经文的对照？那因为那个时候在研读罗马书，说我们就配上罗马书吧，就写下来，就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 A 你必须要认罪。那相信呢，有没有这样的经文？有，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要相信。第三就是说，那你必须要公开的决志 confess， 就是刚刚读的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那决志之后要做什么事情呢？四样事情。决志信主跟受浸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浸礼，归入基督的名下。那你要敬拜神，所以要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要研读圣经，使灵命得到慰想。你还要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但是下面有个问题，就很 surprise 说基督徒当中，会有这么一个问题，而且还有点普遍。就是 can a regenerated person still sin？ 一个重生的人是不是还仍然会犯罪呢？那个答案是 yes， of course。一个重生的人仍然会犯罪。重生者在基督里获得新生命，但是他们还是有肉体啊。新生命要顺服神，肉体却想要犯罪。没有重生的人呢，没有圣灵帮助他。重生的人，我们不一样的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那我们可以选择顺服圣灵，还是选择犯罪。基督徒没有重生之前，照着圣经所说的，那个时候是罪作王，就是你得听他的话，他管着你的，罪作王。但是重生之后，罪不再作王，是基督作王。罪没有完全消除，他还在，他还有势力。那没有重生之前是向罪而活，重生之后是向神而活。那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比较笼统的来说呢，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这个地位是在基督里面得到的，是你要，所以你说你看你自己要看你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因为你是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的那个你呢，是跟老我是跟主同钉十字架，新的我是活在神的面前。这是罗马书六章讲到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时候所讲到的，那个罪身灭绝，就是那个向罪屈服的那个身体，那个灭绝了。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是基督在我里面，就是基督在我的肉身活着，这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讲的。况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怎么说呢？ 弟兄姐妹，就你里面还有没有死透的老我，也有新生命，有旧人，也有新人。所以圣经才说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旧人呢，想要犯罪，新人想要顺服神。你不是没有犯罪的意愿，而是在有犯罪的意愿的情况之下，选择了顺服神。那这种过程叫做成圣。读一下那个经文，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八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是我们后来要继续看的，也是大家所熟悉的讲圣灵的果子的那个前面的那个 leading 的 passage， 就说哦，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看到没有，都有在你里面打架，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然后以弗所书就讲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然后我们所钦佩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这么说，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虽然这段经文有争论，有人说这是保罗信主之前，有人说这是保罗信主之后，现在应该是 majority 的 opinion 是他信主之后。我给大家画了一个表格，总归一下刚刚所分享的有四种情况，那个中文跟英文我都放在那里。我们最常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Sanctification 成圣，这个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百分之九十几的基督徒都知道，我们信主之后有个成圣的过程。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要效法基督，要顺服圣灵。虽然我们里面还有罪性，但是罪已经不再作王，我可以选择不顺服罪而顺服神。第二、第三、第四呢，它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只是他们有细节上不同，但是大意上是一样的。我就用这个第二个那个 perfectionalism 来讲，就完全成圣论。他是说，在你有生之日，你不断的操练圣洁，有一天你可能会达到无罪的境界，就你里面已经修炼到完全没有罪性，你想犯罪都没这个念头。他说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第二个就是一个突发性的，他也是说你可以达到无罪的境界，这比较是灵恩的朋友所说的所谓的 second blessing， 不但是说赐给你说方言的恩赐，而且圣灵的火在你里面炼净你，使你里面的罪性都被炼掉了，出来一个圣洁的性格，所以你里面就变成完全成圣。就在第二次祝福的时候，你里面的罪性被拔除了，你就在那个时候那个经历之后，你就进入了无罪之境。那第三个这个 eradicationism， 它就更加的 radical 一点，它就罪性拔除论，说你信主，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你的罪性已经被拔除了，就是重生得救的人里面没有罪性，那永远不可能犯罪。我遇到过这样的人，在一次宣教的时候，有一群传道人从远处而来，在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里面没有罪性，我们不会犯罪。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呢？你们不说谎话呢？你们不会去做伤害人的事情吗？他们就笑笑不回答，但是他们还坚持说里面没有罪性。我说谁教你们的里面没罪性？他说当初一位韩国牧师教我们的。那我知道在灵恩的圈子里面是有这样子的说法，那有人他们也就这样子信了下去。我现在给大家读一段一个神学著作里面的一段话，就是这段话说的很有意思。他是从他先讲了很多经文教义方面的，但是他又从另外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说，怎么来，就是说为什么他要驳斥这个 完全成圣论哈，这个 refuting perfectionism 哈，让我们来看看这句话怎么说的。This theory 就是这个 perfectionism is disapproved by the testimony of Christian experience in exact proportion to the soul's advance in holiness. Does it shrink from claiming that holiness has been already attained and humble itself before God for its apostasy?Remaining apostasy, ingratitude, and unbelief. 那这个是 systematic theology. Augustus Strong 写的。这个 Augustus Strong 一百多年前的人了，这是我们浸信会的老前辈，一个标准的系统神学教科书，老一代的人传道人，无论是读中文读英文，读的就是这本书。他被翻成中文，翻的也很好。我的岳父萧维元牧师翻的。这个理论已经被基督徒的经验所否认了。人的心灵在圣洁中越有净境，换句话说，你这个人越圣洁的话呢，就越会感觉到他所达到的圣洁何等微少，也就越会为那存留的冷淡、忘恩和不幸自卑在神的面前。就是说得好，这就是 refuting perfectionism。 我们再来看这个生活的新态度，我争取点时间哈，回到大家所熟悉的这段经文，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基督耶稣里神从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把它总结一下，第一点，我只有一件事。There's only one thing. 人生只有一种活法。第二，就是忘记背后。那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你能够忘记该忘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blessing， 很大的一个祝福。你过去的，人家欠你的或你欠人家的，得到赦免，该忘的忘掉，那些悔恨。那些仇恨也不要记仇哈，但是不要忘恩哈，也有些不能够忘的哈，就是你能够忘记该忘的是一种祝福，就像美国人所说的 forgive and forget。 然后第三，就是努力面前的，就是今天谁在我的面前，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在我的眼前，那何时在我眼前，今天我来西区教会讲到就这件事情在我眼前，珍惜眼前人，做好眼前事，就是这样子。每天弟兄姐妹看看谁在你的眼前，我老婆，我孩子，我孩子，我朋友，我弟兄姐妹，我看到了谁了，珍惜眼前人，那做好眼前事，就是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保罗的人生标杆，他的目标是得着基督，并且被基督所得着。那弟兄姐妹，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就刚好在我准备讲章的时候，这一周有一位从前在我们当中，那现在是在他所住的那个地方，也在教读经班的一位弟兄姐妹，我就不说他是弟兄或姐妹，他也就问了我这么一个大问题，说王牧师怎么设定人生目标，你的人生目标是怎么设定的。那正好配合讲章，我就说我的那一部分，我的回答部分给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认为说人生目标有总目标跟阶段目标这两个分类。某某人平安，关于人生目标这样的大题目很个人化，也由个人决定哈。我的人生目标是一生跟从耶稣，具体目标则是人生阶段、个人恩赐还有当时的责任跟机会而决定。好比说，因为他曾经在我们教会当中，我说好比说2001年我来西区教会担任牧师，那我的目标呢是建立起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那当时百废待兴，就是那个时候林牧师被主接去已经好几年了，当时百废待兴，要改良教会的文化，并在各部门各角落从最细节做起，很多要需要亲手起草，亲自动工。那一开始不能够开读经班了，因为他在教读经，就很多人误会说读经班他只是一个 church program， 一个 Sunday school， 他不晓得是一个 church culture。 你要改变教会的文化到了某一个程度， 你才能够进行说这种程度的班级啊。那很多人不了解这个，你跟他讲他还是不明白哈。所以我们当时做的是先改变教会的 culture， 说先改良培养教会的风气才行。改良培养了5年多，到达可以进行读经的地步呢程度，才在2007年，就是2006年，我们有个 soft opening， 我们先读新约，很快的读，而且不需要考试。到了2007年才正式的从创世纪开始有考试的读经。读经班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为了达到当时的目标，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而采用的手段。当西区将神将西区教会给我牧养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机会跟责任，并有合适的恩赐，得以完成那个阶段的目标。好，那个阶段退休之后，神给我还有师母开新的门，就借着教读经班接触到新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继续侍奉，借着教导圣经来领人跟从耶稣。那神给什么机会嘛，我们就利用那个机会。我们人生很短暂，我们就是一个人能够成就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就珍惜，就去使用。那另外，人生还有其他的责任跟目标，好比说对家庭的责任，妻子跟孩子都很具体，而且每个阶段也不一样。那最后就是一些日常的俗事了，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保持健康，保持好心情，也都很重要。那毕竟人生是由日常俗事一天一天堆积起来的，这是我的一个回复，就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那讲到这个目标的话，在我服事的岗位上，我总是提出这三个比较具体的目标，无论是现在的 BRC 或者是以前的 CBCWLA， 我都跟弟兄姐妹分享说，那弟兄姐妹，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根基，还有以使命为顾念哈。Christ-centered, Bible-based, and mission-minded. 关于人生的新观点呢，就是罗马书12:2就怎么说呢？就是你要里面的观点变了之后，你的做法才会改变的，特别是价值观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哈。我就用了这么一个现在大家说的一句话，叫做不破不立啊。因为我过去这一阵子总是有弟兄姐妹跟我说，牧师，你要不试试看 AI 现在很厉害，你会不会用 ChatGPT？ 不会，那个 San Diego 的 Jamie 用它来把读经班的那一张一张 slide 翻成，从中文翻成英文，他说比那个 Google Translate 翻译的好多了。我说那我来试试看这句话，我看他怎么翻。不破不立，他就给我两个翻译，一个是 no destruction no construction， 第二个就是 no breakdown no breakthrough。 哎，我喜欢这个，所以我就把它写在这里， no breakdown no breakthrough。 然后下面那句话是我自己的话，因为我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表达下一句话，就是三观不破，门徒不立。那我就根据这个ChatGPT 的这 breakdown 跟 breakthrough 呢，我就说 no breakdown in core views， 就是三观，就是你的核心观哈。No breakthrough in discipleship， 这个所谓的毁三观 ，shattering your core views， 世界观 world view， 这个世界是物质造成的，没有神，跟这个世界是除了物质还有别的，有神，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人就是原子分子造成的，就过这一辈子就没了。那人还有永恒的价值，在神面前是有意义的，这是不同的人生观。那我们最常使用的是第三个价值观，也是我们跟世人的区分最看不出来的地方。说你们基督徒怎么想的做的跟不信主的人好像差不多，你们的价值观基本上是一样的。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最加强改观的，就是这个 value system 哈。我来说一下这个新旧价值观哈，讲的就是最后的一个分享，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里面的这个的改变哈。那我就跳到这里吧哈。对，好。 have the mind of Christ 的新旧价值观，那就是跟从耶稣基督是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然后改变 always 是从我们心里面开始的。我们来教会那是行为上的改变，礼拜天你本来去别的地方的，你的脚让你走到了这里，这是外面的改变。但是你看人的时候，你跟人的关系，你还是没信主的时候那一套价值观，那同那样子的批判别人，就是论断别人，这个人是不是有价值的，这件事情有没有价值，那个就还没改。那那个没有改的话，我们就还是不像耶稣，要必须那里面的东西改了之后才会真的改。所以内心的观点改变，行为才会改变，行为改变，人生才会改变。先除掉旧的观点，毁掉三观，然后建立起以基督为中心的新观点。那你看圣经的例子，就是法利赛人扫罗。法利赛人扫罗他不是没有宗教，他非常的有宗教，超级有宗教，但是他没有基督。法利赛人扫罗变成门徒保罗之后，他就以基督为至宝，先前以为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的。无论那个东西是你的这个神学的信念也好，政治的立场也好，你的这个 ideology， 你的意识形态也好，不管是什么，它以基督为至宝之后会有所改变。那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就是大家常听我讲的说，你要信耶稣，不要信，就信基督，不要信基督教。你把耶稣信进去了，你跟着耶稣走就对了，你不要跟着这一宗那一派的，那东西不管用的。那耶稣其实他责备最厉害的是法利赛人。马太福音嘛，马太福音有八福也有七祸，第23章讲的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七祸。这七祸当中有两祸的意思是一样的，他都是表示说你们法利赛人就是外面好看，里面不好。那这么说的 What do you Pharisee, you hypocrite, 你是 the dirty dishes, 他的意思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弟兄姐妹，里面要改，思想观点要改变。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What to you Pharisees, you hypocrite?Whitewashed tombs, 就是说粉饰的坟墓哈，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情，就不合神的律法的事情嘛。所以保罗才会说，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脱去你的旧人，穿上新人。最后我想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也用一本很老很老的书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Have the mind of Christ, 以基督的心为心啊。有一本老书，它有100年的历史了，它就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缩写叫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这是从一本书来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In His Steps, 作者是 Charles Shelton。 你看他 生的年代哈，1857到1946啊，这本书写出来的时候100多年前了。他是在 Kansas 的一个牧师，那因为被翻译成很多很多的翻译，到现在已经是超过50 million 的 copy 是卖了。那有中文的一本哈，中文的一本就翻作说跟随他的脚踪行，那就把那个 WWJD 呢，就把它特别说标示出来说，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那他里面的那个问题就特别说，如果你是 facing a moral decision, 面对一个道德的抉择的时候，那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做。那你知道那本书一开始就讲的说这个牧师他住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白人区，正当他在准备礼拜天讲章的时候，他家的门铃响了，就外面来一个穿得很破烂的一个很穷苦的人， 寻求他的帮助，但是被他拒绝了。没想到礼拜天他到教会讲道的时候，快讲完了，就发现那个人也到他的教堂里面。等他讲完之后，那个人颤颤巍巍的出来说，我想分享几句话。其实他已经生病，病得很重了，他就讲到说自己的情况，然后没有人帮助他，结果他因为生病就死在那个教堂里面。因为这件事情就刺激到了那位牧师跟他所有的会众，牧师就提出来一件事情说，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只顾自己在美好的地方聚会，那如果是你是耶稣基督的话，在你的生活范围之内遇到这些事情，你要面对一个道德的选择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所以就描写说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岗位说，哎，如果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这么一本书。那你想都流行了100多年了，现在还在卖，它是一本畅销的灵修书。那我想以这个做一个结束，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现代生活中比较敏感的话题，神学信念、政治立场、意识形态，还有一些其他的更敏感的东西。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那这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我们别的都不管了，我们只看着耶稣。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最后还是以加拉太书做结束。在4:19，保罗他苦口婆心的对加拉太人这个走偏的会众对他们说，我的孩子们呐，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什么呢？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唯独在基督里有拯救。我们尊崇你的名，我们也愿意跟从你的脚踪来行。愿主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亲自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引领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智慧，给他们恩典。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